好的，各位弟兄姐妹，很开心看见你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每一天都是你的恩典，都不是我们所配的。你把我们从罪恶、从死亡、从撒旦、从一切我们人生的难处或者压力拯救出来，你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天的安慰，你赦免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不配，但是你还天天恩待，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再从你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所行的、所教导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跟随你，更多的在地上活出你给我们的新生命，赐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第七次讲耶稣基督的言语行，因为我们这个暑假一共只排了十课，所以我们要在十课里面要把这么丰富的主耶稣的内容教材讲完，那是只能说是给各位一个引言而已。所以我们这个目的，一方面借着上一次的六课，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这位我们信仰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降世是一个在宇宙还没创造以前，神就定下这个时间，我讲了时候满足，耶稣就降世，在这个最神他看最好的时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这个政治、宗教各方面最好的时间，主耶稣降临，把福音带给全人类。而且主耶稣的降临是一个谦卑的降临，他舍了自己的荣耀宝座，在地上成为一个最谦卑的人。他就像我们上次讲，在马可福音讲的十章四十五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什么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而并且要什么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救赎人、服侍人，把人带到神的国度。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人赎罪，把人救赎回来，让人进到天国，像我们今天信的人被救赎进到天国，然后他在地上将来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是主耶稣来的目的。所以主耶稣的言语行，他在地上所做的公开传道虽然只有三年多，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让人信出、看出、信出、信仰他就是这位救主，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中心，耶稣在地上所行所做的，他教导人，他行神迹，目的是让人什么样？认识他，认识他是谁？是救主，是弥赛亚。目的是什么？让人可以得到救恩，进到天国。他要在地上建立国度，所以这是他在地上他的使命。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忠心地完成他的使命。那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都是有阶段性的，而且他每一个阶段一步一步的进展。而且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100%的人，100%的神，所以他在地上，他有人需要，这个他是孩童需要成长，但从他成长的过程，你看见他都是顺服神，有圣灵同在。而他所行的一切，他克制他自己。耶稣是一个很有节制的人，他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胜过撒旦魔鬼，努力的来带领门徒跟人相处，然后在任何环境里面他都不气馁，他都顺服神。为什么？他依靠神。所以耶稣是全100%的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然他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是无罪的，他生下来就无罪，所以他有那么多的大的智慧，有那么大的能力体力。那我们今天虽然是软弱的，但是从耶稣身上我们也来跟随他的脚中行。 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它课程的重点是要认识耶稣的他的降生，耶稣的他的受洗受试探，耶稣的言，耶稣的行，还有耶稣在这个登山变相显出他神的荣耀，门徒认出他是耶稣是神，还有耶稣的骑驴进京受难复活升天，这是耶稣的重点。那么我们按照他的次序来讲，我们已经讲过耶稣的预备时期，耶稣的开始传道，一共传道里面的默默无闻第一年四个月，耶稣受洗呼召五个门徒，然后在迦拿使水变酒，这给你们复习啊，我希望我讲到这时候你们脑筋就立刻记得以前讲过的。然后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开始他在犹太早期的事工。每一次讲课的时候请你们把这个或回去复习的时候，一方面按着这个图表，一方面按着这个合参大纲，这样才能够掌握住。所以这个图表也告诉我们，耶稣就早期事工在犹太八个月，洁净圣殿，跟尼哥底母论道，然后门徒给人施洗，后来因为施洗约翰被抓，再加上犹太人挑拨他跟施洗约翰的关系，他也受到反对，他就带着门徒离开犹太地，经过哪里？撒玛利亚，跟什么？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个撒玛妇人的心里的饥渴，对人生的不满足，但是经着他，让他认识了主耶稣，得到永活的活权，然后耶稣就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加利利，然后开始在加利利的四个月的早期工作，这是上一次讲的。这四个月里面，他主要的工作，回到迦拿使大臣的什么儿子，在二十里外加百隆得到医治。然后又到自己的家乡受到什么欢迎还是拒绝？人家还要把他怎么样？推到山崖，把他要推摔死。你看自己的家乡的人啊，听了耶稣一篇讲道就气得要把他摔死。所以今天讲道的人啊，真正好的讲道的，把神的话正确讲，让不安舒的人，心里不安舒的人听到这个道心里什么安舒，让心里安舒的人听到这道心里什么不安舒。为什么不安舒？因为这个道把神的话能够指责人，让人悔改得到救恩。那么耶稣就离开了他的家乡，就跟门徒到了哪里？加百隆。好学生，加百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传道策略跟保罗的传道策略以后也是，保罗也是一样，都是到人多的地方，交通便利的地方。为什么？你捕鱼要到哪里去捕？有鱼多的地方。然后在加百隆，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他在会堂里赶出一个污鬼，然后让彼得的岳母什么得医治，然后又使一个麻风病的人得到什么痊愈，还有很多的人都到他彼得家的门口求医治。然后耶稣就周游加利利，因为他不是只在加百隆，他要周游整个加利利，有200多个村庄，他去一个一个地方去传天国的道。你看耶稣是普普风尘啊。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又呼召了，在这以前他又呼召了四个人，两个兄弟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再一次呼召他们全职的跟从耶稣，得人如得鱼。又呼召了马太，记得吗？这个税吏跟从了耶稣一生的，为主完成了重要的使命。在这个时候又到了，又到什么时候了？逾越节了。你看他在犹太地上过逾越节，经过八个月，回来四个月，就是一年。所以逾越节又什么到了？所以这每一年的逾越节等于我们现在的三月四月份。所以你看每一年三四月就是主的受难节、复活节，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所以一年又过了，又是逾越节，那么耶稣这时候又要什么 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圣经把一共标出这几次的逾越节，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服事的年日啊。那这一次的逾越节啊，它的时间啊，就是主后的应该是28年的这个3月，一直要有1年的时间，到这个29年的3月，1年的时间。这1年呢，也就是我们图表上写的耶稣在加利利的中期，也就是广受欢迎。主耶稣在地上一共3年4、5个月的时间传道，很有意思，你加起来刚好差不多40个月。圣经常常用40表现，摩西在旷野40，他们以色列在旷野40年，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耶稣受试探多少？40天，耶稣在地上服事40个月，你把它加起来40个月，很有意思，40个就是一个试探，一个困难的时间啊。所以在这1年的里面啊，耶稣他行了很多最重要的事，而是他这个3年多里面，这是最受欢迎，而且他做的很多的重要的大的事情都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介绍这个1年的工作呢？我不可能啊，按照我上次几次的这1年一件一件的事情来讲，因为这样一件一件事情来讲的话啊，那就是一个讲下来大概要30个钟头的课程，而不是10个钟头的课程。那么我们先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讲义，就是四福音合参，这是很重要的讲义，你们一辈子都可以使用的。我们打开四福音合参的第八页，那里有一个加利利中期事工广受欢迎，如果你们有带来的话就可以看，没有的话可以跟隔壁看一下。这里我是写10个月，因为我是根据圣经学者，不过后来我再考察一下啊，从耶稣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到最后一件这段时间的完成是5饼2鱼的神迹。约翰福音说那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又近了，所以应该我相信是12个月，所以我后来就把它改成12个月。这12个月我们先从这里用一个那一个鸟瞰式的看法，就是一个综合式，先很快看一下这12个月里面耶稣他在加利利的工作主要有哪些工作，然后我再挑几件重要的来提一下，然后做一个结论。首先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什么事情，请大家练一下标题，看你们找到没有。赴耶路撒冷过节，要看大标题吗？我们读书看书写书，先是大标题，然后中标题，然后再小标题，是这样看。这个大标题是第6章加利利中期事工广受欢迎，12个月，我从10个改成12。第一个中标题就是赴耶路撒冷过节，看到没有？第二是回什么？哎，然后过完节就当然回什么？加利利了嘛。这次就没有停8个月了，不像上一次啊。然后回加利利以后，第3到哪里了？答对了，就定居加百农，就到了加百农他工作的重点啊，中心。然后第4是什么？答对了，那个是罗马字的4，最后你们可以不会话下次教你们，这个我们一般编都要用这种1、2、3、4，这罗马字的4啊。周游加利利，他在这个加百农为他的工作的据点，但是他要周游加利利这个地区，这个地区蛮大的，有20几万人口，他一共在这里12个月里面，耶稣有6次周游加利利，6次，所以很好记。换句话，耶稣是每2个月就出门一趟，懂吗？你传道传福音，你2个月出去一趟去传道，然后回来，然后没过一阵子再出去， 这个是一个我们工作也都是这样嘛，你出去传道回来再出去还这样六个月，所以周游加利利。然后下面这是第四，下面的一个 V 就是第五啊，第五是什么？继续周游加利利，回来以后继续周游加利。第六是什么？返回加百隆。然后再下面第七是什么？第三次啊。其实这不一定第三次，因为我这个编，因为有的学者说三次，但是有的学者是六次，我相信应该是六次，我会把它改一下，所以它是前后一共六次。好了，那我们再回到第八页啊，赴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基本上重点我们知道，耶稣在这十二个月里面，他往往复复的从耶路撒冷回来以后，不停的到各处工作，这是第一个重点。好了，第二个重点我们就要看一下他在每一个地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先把这个 go over 就是看一遍，然后我再提一些重点重要的给你们解释。他先到耶路撒冷过节，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请大家念给我听，发生什么事？答对了，我就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回去怎么去看这个讲义啊。主医治好，耶稣医好38年的病人，这是他到了，这是过节的时候，除了过节他也去医治人。然后在什么地方，请大家告诉我，答对了，在什么地方记载？好，清不清楚？哎，然后在这个医好38年病人以后啊，他就跟他们讲论父与子的关系，也是在那个毕士大池那里啊，记载在约翰福音的5:17-47。这个是耶稣到耶路撒冷过节这一次发生的事情。那我要很快的解释一下，这里我们就翻到约翰福音5:1-16，你看方便已经告诉你章节，将来你们回去复习或者将来要读四福音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一段一段的看下来。5:1，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我们都知道这故事，在耶路撒冷如果你今天去也有一把那个毕士大池都挖出来了。毕士大池是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在这个圣殿的北边，很大的，它有很多的廊子。毕士大的意思就是怜悯的意思，毕士大就是怜悯之家，就是怜悯。那在这里呢，很多病人躺在那里，当然我们的故事知道这病人躺那里他们主要目的，因为有一个传说，很可能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地下水了，你知道温泉了，地下水水会动，每一阵子会动一下，他们有一个传说谁先下去病人就好，这是一个传说了啊。是不是真的第一个下去都好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病人无可指望的都躺在那里希望第一个下去。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你们想想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请问瘫子是怎么样？可不可怜？我们有没有被瘫过？如果你瘫过一个钟头半天你都已经不得了了，或者一个礼拜你就完了，你也不能够动，真的不能动，哎，你不能到任何地方，哎，你看那些坐轮椅的，哦，他们还不是瘫子，人家推着都不能行动。每一次你看到坐轮椅的，我想到我有脚可以走路，你就很开心了。他坐到轮椅上，哦，他就觉得很受委屈，而且很多人不敢接近，因为人家好像很害怕碰到他，以为都会受什么传染病一样，所以他很痛苦的。你要知道这些人心里的创伤啊，这个病人啊，他不是瘫了一个礼拜呀，他也不是瘫了一个月，请问瘫也不是瘫了一年呢，瘫一年还得了？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瘫了好多年，他因为开刀伤了他的那个神经啊，除了颈肢、眼睛、嘴巴什么可以动，整个人都不能动嘛。你们认识吗？住在这附近，就阿英嘛，哎，阿英的先生，他就很惨啊。那个你想一个人全部都不能动，连上厕所都不行，多少人走？这个人瘫了38年，那是生不如什么，每天还要人抬过去，啊， 但是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太可怜，所以地上的人太多太可怜的哦，都是因为罪，罪就是这个从亚当犯罪以后间接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带给世界上那么多天灾人祸。但耶稣除了到过节以后他也是医治病人，他就主动看到这个人就很奇怪问他一句话，问他什么，你要痊愈吗？怎么问那么奇怪的话？这其实这话很有意思耶。很多人躺在那里他并不想痊愈，你不要说很多人他不是想痊愈，他只是想好像依靠别人或什么，他不想痊愈的。但是这个人说要痊愈，耶稣就是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一句话。所以你看神的，我们刚讲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啊，第一个是迦拿死水变酒，质的变化；第二是大臣之子，那是距离也可以胜过20里外，这个是时间呢，38年，那么长的时间，耶稣一句话就好了。这都证明是什么？我上讲过，神迹的目的是做什么的？证明神迹就是指示嘛，一个指标就是一个记号了。约翰福音的神迹就是记号，这个字神迹的字的原文叫做记号，我们中文翻成神迹，懂吗？这个记号就是让人看见只有这一个行这个人这个大能的人是神，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所以当人看见他做的这件事就知道什么，耶稣是神嘛，就这么简单嘛。所以每一次这个行完以后，耶稣就有一篇长篇大论的讲论，告诉他他是神，告诉他行神迹的目的，就是圣经都这么清楚记载嘛。那一天刚好就是安息日，耶稣偏偏就找安息日来治病，为什么？因为要帮助这些错误的犹太人的概念，犹太人概念认为安息日就是不可以做任何事，变成一个瑕疵。耶稣告诉他不是，我等一下会解释安息日的目的啊。所以这个事就好了，哇，这是太惊讶的事了。第十节，那天是安息日，就是有安息。然后呢，下面呢，耶稣就从第19节一直到47节，你看那么长啊，将近28节的经文啊，来讲说他自己的身份。因为他让这个人得到医治以后，人就很惊讶，他就分两段，一大段告诉他自己是谁，第二段怎么证明他是谁。第一段呢讲得很简单，他就说这个是第19节，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只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父做的事子也做，等等等等。换句话讲，他说他做的就是神做的，因为他做的就是神做的。而且下面说他能够让人复活，神能够让人复活，使人复活他也能。而且再说你尊敬父就是尊敬子，换句话讲我跟神的地位是一样的。最后讲到你信我就是信神，信神就得永生，然后不信的要得审判，将来是耶稣要审判。好了，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今天你在当时的情景，你在这个毕士大肠医好以后，在耶路撒冷来有一个年轻人，大概是30岁，耶稣那时候大概照人的年龄是30岁，他行了一个这么大的神迹，让一个38年不可能的大家都看见了，然后就告诉他说你们尊敬我就是尊敬神，我做的就是神做的，你信我就得永生，我可以让人复活，我将来审判，请问你会觉得是怎么样？对啊，你想今天你看到一个年轻人做了这个事情站在那里宣布，你会有什么反应？对不对？几种反应嘛，一个反应他真的就是神，怎么能够行出来，因为他做的，一个反应他就是疯子，对不对？只有疯子才称自己是神嘛。你知道神最多在这什么地方？在疯人院，疯人院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神，懂不懂？还有一个可能他是什么？骗子，只有神棍才会告诉你他是神。可是耶稣他做的事，他一辈子 他有骗任何人吗？还有他的门徒跟着在一起都一起被骗吗？所以有一个圣经的有一个老师叫 C.S. Lewis， 英国很有名的，他讲过，他说耶稣啊，不是疯子就是骗子，但是又不是疯子又不是骗子，唯一的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神嘛。他说你千万不要把老师耶稣当一个老师，那你就完全错误了，因为老师不能够救你，只是教导你，不能把耶稣当老师，你就要指定他不是神就是骗子。然后呢，耶稣就说提出五个证明，你看耶稣就第三十节前面宣布好以后，三十节说我提出五个证明，证明我是神。你看最有意思，第一个证明是什么？答对了，施洗约翰的见证。他说因为耶稣说我的见证不真啊，不真的意思不说他讲的是假话，犹太人的观念就是做见证一定要两个人以上，一个人的是不真的，懂吗？你看 犹太人利未记讲的做见证一定要两三个人做见证，所以耶稣说我提出五个见证人给你。第一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一出来就指着这位就是神的弥赛亚，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指出他圣耶稣要用圣灵给人施洗，耶稣就是那个他给他解鞋带的不配，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施洗约翰虽然传道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万人空巷，大家都尊敬他。第二，他的见证是谁？他工作的见证，5:36，他说就是我所做的事，这就是父差我来的见证。他的见证就是他做的工作就见证他是神，他能够行那么多神迹，对不对？第三个见证是什么？父神的见证，37-38，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说这是什么？我的爱子，父神自己见证，爱子就是跟神同职的。第四个是圣经的见证，39-44，圣经你看从旧约，我们现在讲旧约了，对犹太人讲圣经就是指的旧约，有很多的先知预言耶稣弥赛亚，从他的降生，从他的受死，圣经一共有1800多次旧约了预言弥赛亚，预言弥赛亚，其中330次、预言耶稣第一次降临。你知道330次的预言那是不可能的，比方说你今天预言你说明天会下雨，这是1:2，你的可能性是50%，对不对？你说明天会下雨以后又会晴天，那你的比例就更少，然后你说明天下雨以后又晴天以后又下雨，那这种预言已经几乎不可能，才四个预言，你是330次指的同一件事。他们说有比例过，就等于你在德州全部铺满这个美金这个 coin 啊，铺的整个，然后从里面要找出一个那个是正确的，那是完全不可能的。330次预言，耶稣说是他见证。那我刚刚讲过，还有一共1830次，还有1500次是讲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的预言。所以你就知道第二次的预言更重。重点更在第二次，就是主再来。所以对我们今天啊，主再来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中心。还有呢，摩西的见证，5:45，摩西也见证。所以你看五大见证，耶稣这个年轻人，我刚刚讲他今天宣告了以后一号，他说他是神，然后提出五大见证，目的就是让人什么相信，很简单。所以有没有人相信呢？有，但是不多，还有的是短暂的相信，懂吗？当然有相信，但是我们最后会结论哦，相信的不多。你看耶稣清清楚楚提出这个见证。好了，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我们再看这个图表啊，就回加利利的途中第8页，请问找到了没有？好，做了什么事情请念给我听。安息日门徒什么掐麦穗的事件，地点在哪里？途中。教导你们怎么看这个表，经文记载在哪几卷福音？ 马太马可路加。好，然后第二件事是什么？耶稣在安息日什么、一个守哭的人、也是三本福音记载，你看三本福音都记载、耶稣就往回过完逾越节以后就往回回到加利利，在路上的时候啊，有一个安息日啊，这个时候我们请翻到路加福音好了，因为我们你看你可以翻马太马可路加，我们就选到路加福音第六章，你们回去复习就按这个方法。第六章第一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什么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什么意思？他们回去的路上啊，那个门徒就饿了，因为食物啊，他们就经过这个麦穗，经过麦地。在犹太人有一个规定啊，就是你的麦田让过路的人经过都可以掐麦穗吃，这是神给人的恩典，让人学习怎么样照顾人，因为人肚子饿了需要吃嘛。你记得路德记的故事吗？那个财主就留下很多麦穗要留给穷人，所以这是合法的。那什么叫掐麦穗呢？当我到这个和北方那个荷兰的，他们麦子收割的时候，他们就拿一些麦穗，然后这样搓一搓，哎，或者火烤一烤，不烤也没关系，搓一搓就出来，你就可以吃了，这是蛮好的，懂吗？但是刚好耶稣门徒那一天肚子饿，要吃这个时候是什么？怎么又是安息日？犹太人看到以后就不得了了，法利赛人说怎么可以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那我上次已经提过啊，安息日啊，就是犹太人他们因为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不是说主耶神不是六天创造世界和人类，第七天就安息了，然后要所有的他的选民都在这一天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一天放下你原来本来耕田做任何事情放下来，然后可以这一天安静来敬拜神，改变一个方式生活。后来在出埃及记也讲到这个安息日，就是人在一周的辛劳可以得到休息敬拜，所以让人在身体灵性上可以复兴。你看神呢、世界上我们今天不是礼拜天放假，都是根据这个演变过来的。在我们中国每一天都没有什么七天休息六天休息，一年到头都是忙碌的，对不对？只有过年才休息。所以你看神都知道人体力啊，六天工作七天休息多么好。但犹太人把这个摩西讲的这个变成不可做工，变成停止一切的工，他们就定下了三十九类1521条的规律，在这一天停止工作，认为工作就是罪大恶极，甚至于可以致死。他们说安息日不可以经商，不可以旅行，不可以挑重担，裁缝不可以穿针，文士不可以动笔，农夫不可以耕种，主妇也不可以煮饭。而那一天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器皿洗干净啊，工具收好，他们就定下不可以耕种，不可以挑重担。所以当然他们就那天啊，就产生很多1000多条，到底能不能戴假牙变成一个争执，可不可以有人那个脚有残废戴一个木脚也是争执，可不可以举椅子抱小孩，都变成一个争执的问题啊。那当然不可以耕地嘛，我不是以前讲过安息日妇女不可以照镜子吗？为什么？因为你照镜子不小心发现头发有根白头发，你就会拔，一拔就犯了耕种律，是讲了耕种。所以呢，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规定，人变成这个安息日的捆绑，那一天反而是痛苦的日子。1000多条，你要想这条不能遵守，那一天不是很痛苦吗？那么耶稣呢，门徒在这个掐了麦穗吃，就是犯了他们收割律，因为又除了糠皮又犯了收割，所以法利赛人认为啊，他们做了这个严重的违反律法。你看他们来指责耶稣，那耶稣就跟他们解释啊，耶稣就说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当时 在圣殿有一个陈设饼，我们知道如果你看那个旧约的圣殿会幕和圣殿里面有陈设十二个饼，每一个礼拜换一次，每一次换的时候这个旧的饼就归给祭司当食物吃啊。那这个饼只有是献给神的，只有祭司人吃，一般人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很简单的规定。但是有一个历史的事情，有一次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因为扫罗要杀他，他带着一些人到了一个城市啊，在这个安息日他们太饿了，那他就饥饿的时候就进了神的殿了，祭司就拿着这个陈设饼给他们吃。耶稣就说这件事犹太人都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他们的大卫是他们的英雄人物。那耶稣就举一个例子说大卫这样做为什么是可以了，因为大卫是那时候是侍奉神的人，他可以吃饼，那他虽然是祭司只能吃的，因为大卫是侍奉神的所以可以吃。今天耶稣跟他门徒都是侍奉神的，他们在安息日所做的事也是侍奉神的，所以当然可以吃，这是第一个道理。第二个他说安息日啊，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其他的马太和马可也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换句话讲，他说神把安息日给人是让人得到丰盛的生命，而不是被这些规条所奴役变成牺牲。所以神是要他百姓得到自由，而且神是同情人的神。当然你不是在这安息日，神不是辖制你让你饿死，而是同情你，是为人设的，这是合情合理嘛。第三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什么意思？他说安息日是他赐的，他才是受人敬拜的，而且人今天要得到真正的安息就要听他的话，按他的吩咐，他才是真正安息日的主。你看这样解释，所以很清楚耶稣让门徒做这事就让法利赛人归正错误，以后不要再这样子辖制。但是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在1000多年的这种辖制之下，传统之下，他们不可能改嘛。像耶稣说人喝了陈酒还要又喝新酒，总要喝陈的，什么意思？就是人都习惯在自己的传统习惯里面，所以犹太人就很生气他。然后在路上我们刚刚经过回加利利，又在安息日经过一个会堂，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你看这个人呢，他们犹太人有一个传统说他本来是一个石匠，因为要做工的，那边很多石头啊盖房子，但因为右手枯干了就不能工作，不能工作就很可怜，就要去炒饭。但耶稣就怜悯他，在安息日就那个看见，而这些人啊，他们要故意试探耶稣，他们就把这个人带到那里，看耶稣安息日治不治病。你看，特别要去试探耶稣，但耶稣就告诉他说是，你们哪里有人说是这个安息日行善、行恶、救人害命啊？哪一个是行的？换句话讲，你安息日是帮助人的，因为犹太人他们讲，安息日治病也不可以，除非是有生命危险。如果一个妇人要临盆了，你可以帮助；如果墙倒下来砸到人了，你去检查一下，如果有没有人死伤，如果还有活的可以救。但如果墙压了人的手脚断了，你不可以治的，因为安息日你只能绷带把它绑紧，还不准涂药了，只是防止恶化。所以任何安息日啊，急诊才可以，跟生命有关才可以，不然就不可以治病。那这个孤守的人，守孤的人当然不是急诊嘛。可是耶稣就是说伸出手来他就好了。为什么？耶稣就说哪里有这样的事啊，安息日你当然这个人已经很可怜了，你还不早点让他好，对不对？你安息日就是要怜悯人，哪里这样冷漠无情，死守传统，麻木了。所以耶稣看他们旁边都麻木了，没有同情的心，死守这种制度，还以为是讨神的喜悦，所以就把他治好了。治好结果这些人他们就怎么样，满心什么，是很开心还是满心什么，满心大怒，很生气啊。为什么这些人很生气呢？为什么？因为触犯了他们的传统嘛， 而且触犯了他们的权威，又触犯了他们的教导，所以他们就要怎么样，要把耶稣去致死。不但致死，他们就跟希律党，希律党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党派，本来跟法利赛人是 死敌的天敌啊，因为一个是拥护希律党的爱世俗的，一个是法利赛人要分别出来要谨守律法爱神的，本来是死敌，但合在一起要把耶稣致死，一直要把耶稣弄死。你看这是这个故事，我相信这些故事记载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至少我们从 中间看见啊，主耶稣来他就是安息日的主，要听他的话，而且他给人的这个律法跟旧约的律法不冲突。旧约律法本来神赐的就是让人得到安息，得到满足，但因为人的关系把它扭转，变成一个荒谬的辖制人的，但耶稣要改变。可是耶稣的这种所行所做不但不能改变他们，把生命带给他们，反而让这些人还害死他，但是对真正信他的人就得到自由了。今天你在主里面，真理让你得到自由，你不受这个辖制。然后耶稣就回到了加利利，在这个第三点定居加百农，一共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啊。我这里只能把这个标题给你们大概先练一下，至少你们有一个概念，圣经里面四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一年做了些什么重要的事，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他退到海边设立了12个门徒，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人跟从耶稣，耶稣为了要传道，他光是一个人去传道他也实在一个人跑不了那么远，他就设立12个使徒、啊、让这个12个使徒可以一同去工作。那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设立12个使徒的目的啊，在这个第三章，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来叫他们，他就设立12使徒，第一个目的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这12个人跟耶稣常常同在，为什么？耶稣你看在人来讲他也需要有一个团契的，你看神他需要团契。你记得在这个永恒，耶稣还没降世以前啊，在永恒到永恒，永恒是无限的长嘛，对不对？那是永远，神是不孤单的，他们有三位在什么，每天在讲话，每天在亲密的相交 fellowship， 每天在谈事情的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什么事都要商量的，要开天庭会议的，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三位常常在谈话的，不是常常，一直在谈话的，是好朋友哎，永恒的朋友哎。所以神是不孤单的。那耶稣在地上他也要12个人呢，一个团契。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在团契，在朋友，你不能孤单的，这是成长的必要。第二，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而且当他们被训练以后，耶稣要派他们去传道。第三，要给他们权柄赶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使徒的意思，就是神差遣的人，差遣就是出去代表耶稣，他们有耶稣的权柄可以传道赶鬼，医赶要什么可以这个医病赶鬼。今天啊，没有人可以有医病赶鬼，听我的话，今天没有人可以医病赶鬼，只有使徒在那时候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代表耶稣传福音，然后耶稣借着他们把福音书写出来成为圣经，今天是我们遵循的榜样。今天不有传的医病赶鬼的人，一个都没有，已经过去了，只有使徒是代表耶稣做的工作。那他们出去传道，这12个使徒我就不能详细解释了，以前我们前两年在这个团契有讲过12使徒，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们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情，但是而且都是一些最平凡的人，是一个那个，但是耶稣可以把他们最平凡的人变成最不平凡的人。12个使徒当然简单的讲，你看圣经每4个人一组，每一组有一个小组长，第一个名字就是小组长，耶稣。12就是代表以色列的12支派，因为以色列背弃了神，所以要重新拣选12个使徒 代表他。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众人就近耶稣，那时候圣经跟我们讲说，在犹太地还有加利利还有在底加波利东边的还有外邦的这个推罗西顿，到处的人都来，万人空巷来跟从耶稣。路加福音常讲都有好几万人，好几万，哇，你看又是一个场面。你读圣经你要回到圣经的原来的这个场面啊。今天如果你也在当时，你看在当时几万个人一天到晚来找耶稣，这种场面还得了，对不对？为什么？耶稣有能力医好人，耶稣有教导人，大家都怕失掉这个机会来跟从耶稣，而且耶稣也医治他，你看这是不得了。所以耶稣出来传道，在这个中期的时候啊，过了一年，现在到了高期，千千万万的人都来找他。耶稣就上山，有一个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告诉八福什么，就是告诉你要怎么样进到神的国度。登山宝训的目的是一个福音信，你要怎么样可以进到我的国度？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虚心？虚心就是邻里破产的人。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败坏到一个破产，道德也坏，心里罪恶也多，坏到不能再坏，他灵性破产了，没有救了，他都没有办法了。就像那个税吏一直打自己，连望天都不敢说，我是一个罪人。这样的人为什么是有福的？那有福原来就是喜乐的，因为这样的人他才能来到神面前得到救恩，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你任何人来到神面前，你如果根本连一个破产都没破产，你是不能到神面前。你自以为能做好，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什么，你根本不配进神的国。进神的国是你发现自己是完全完蛋的人，只有求神拯救，就是这样。所以八福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进天国的条件，你要畏罪痛悔。然后进到天国以后，天国子民的样子是什么？是做盐做光。原来我们今天你是天国子民，你在地上你的生命就是做盐做光，你生命就会影响出来，你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目的是什么？荣耀天上的父。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目的是能够神改变我们，洗净我们，能够荣耀神。然后天国子民的律法，那是胜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认为要守这个守那个，但天国子民的律法是比他们还高。为什么还高呢？不是你要做得更厉害，你根本做不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唯一的就是让神来改变你，你才能够有一个不恨人、不奸淫、不随便起誓、不报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诚心的祷告进食，能够不是那么爱钱财，能够不去论断人。这都是一个被生命改变的人。今天一个天国的子民，这些登山宝训不是设一些律法叫你去遵守，不是的，你遵守不来的，实践已经遵守不来了。登山宝训就是围绕着主耶稣，它不是一个制度，不是一个方法，而是围绕着这一个主耶稣。当你接受了主耶稣，他的生命恩典改变你，变你成是一个新的人，才能活出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们回去就按照这个来看登山变相，登山宝训，一个神子民的样式是一个被改变的样式。最后提出一个邀请，因为很多的人在那听，他说你愿意来听、来接受、来遵守，你就进到神的国。不然的话就是一个愚昧的人，只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听了也不去行，最后完全什么都没有。就是告诉你登山宝训就是怎么样能够进到天国。然后耶稣呢继续周游加利利，在第九夜了，他就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我们看见让这个寡妇的儿子在拿因城复活，这是一件多么怜悯的事。你看耶稣周游的时候到了拿因，如果你看地图啊，在哪里，那你有一个寡妇，寡妇已经很可怜了，他们那时候都没有生计啊，然后又唯一的独生子他死了，你看这个人就完全什么无望了，对不对？可怜到不能再可怜了。但是没想到耶稣大施怜悯，就 按着那个棺材抬棺材的那个叫他们停下来，就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一句话那个年轻人就起来了，把他活活交给他的妈妈。你想你是他妈妈你会怎么样？感动得不得了，对不对？你看多么，这位耶稣多么美好啊。然后施洗约翰这时候已经被关在监牢已经六个月了。施洗约翰是一个在旷野从小在旷野行动的人，他是不受约束的，你看，但是他被希律王关在这个一个城堡里面半年了，他是很痛苦，因为一个天到晚活动的人那是不能痛苦的，不能再痛苦，他就耐不住了，他就找人就问耶稣说，到底那个弥赛亚是不是你？因为为什么呢？难道施洗约翰信心没有吗？当然不是，施洗约翰很清楚，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声音，这是神的爱子，有圣灵降临，而且他也神清清楚楚，他从小就在圣灵就在他里面，那母腹里他就有圣灵，他当然知道这是弥赛亚。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是想，既然你是弥赛亚，是来建立天国的，你为什么还不彰显的全能，把这个罗马帝国推翻？像我也被希律王关在那半年了，我痛苦不堪，你为什么不把我救出来，或者把这个外邦王推翻呢？所以他就耐不住了，懂吗？人他的耐力不住了，就派他的门徒去找耶稣，就说你是不是那一位？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的很简单嘛，耶稣就说你去告诉希律啊，在这个看一下啊，在第路加福音啊，我们刚刚都的路加福音第七章第21节，耶稣那时候治好有病的、受灾祸的、恶鬼附的，然后第22节，你回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讲以赛亚书35章第5节到第6节，因为以赛亚在主前560多年啊，他就已经预告将来这位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来的时候啊，他要在地上设立弥赛亚的国度，而且在这个弥赛亚国度里面，35章第5节，那是瞎子的眼，我在以赛亚35章第5节，那是瞎子的眼必张开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换句话讲，这些都是弥赛亚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是弥赛亚所行的神迹，这么简单。所以耶稣就说你去把这件事告诉约翰，约翰就立刻懂了，因为约翰很懂圣经的，他就知道以赛亚书第35章5节到6节讲的这位行这些神迹的就是弥赛亚，那今天耶稣就是行这些神迹的，他就是弥赛亚，就这么简单。所以就回答了施洗约翰的问题。至于耶稣为什么没有立刻推翻呢？因为那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因为第一次再来犹太人不接受他，他不能建立天国，他为人舍罪完成他的救恩，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再建立天国，是这样子。所以然后耶稣咒诅诸城，因为你看耶稣在行了那么多神迹啊，但是他所在的这个加百农还有这个伯赛大还有格拉逊这附近的看到那么多神迹竟然不悔改，耶稣就咒诅他们。咒诅的意思是说，你们看到这么大，给你的越多将来要向你越要的越大，今天也是，你越得到神的恩典越多，你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他们看见那么多却不悔改，要将来受更大的审判。后来耶稣在西门家里面坐席，受了一个有罪的妇人膏抹，这个故事也是很感动嘛，对不对？你看耶稣各样的人他都爱，有钱的、没钱的、高地位的、没地位。这个有罪的妇人啊，西门是一个法利赛人，有一次请耶稣去坐席，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要，他们都想来找耶稣的把柄，但是耶稣也不拒绝，就去法利赛人坐席。在坐席的过程，这个西门对耶稣根本不尊敬。那后来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啊，不知道怎么样就来了。什么叫有罪的？我讲过有罪的犹太人就认为娼妓 税吏、强盗叫做罪人，这是他们的名称。这个女人是干那个不好工作的一个女人，她可能是听到耶稣的道，想到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我的轭是轻省，她想到自己的罪，她就很痛悔，就偷偷的跑到耶稣的后面就一直哭嘛。为什么一个人受感动，对不对？可你知道她哭的时候眼泪都掉到耶稣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掉她脚上？答案是什么？以前讲过，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躺着吃嘛，犹太人吃饭是躺着吃的，不然的话你哭的时候眼泪掉到哪里？头上嘛，那躺着当掉到脚上嘛，而且哭得太多了脚都湿了，对不对？他就蹲下来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然后一直亲耶稣的脚，然后用那个膏抹给他涂上，因为有点太不像话了嘛，对不对？你想想看，那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吗？但是我告诉你，对我们太过分，对耶稣一点都不过分。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无罪的。我们一个有罪的人啊，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一定心里都不干净，但是一个无罪的耶稣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后来可是旁边法利赛人看了就过不去了，说你知道如果你是先知，你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人，是一个坏女人，她今天做这种事怎么可以？耶稣就问那个西门啊，你看耶稣要回答问题是用问题回答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西门说夫子你说，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欠了50两还不起，有的人欠了一个人5两还不起，那个债主说你们两个都赦了，请问哪一个人会感谢债主？答案是哪一个人？欠的多的人嘛。你们跟西门讲的是一样，答对了。耶稣说你讲的对，这个女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罪太多，她我进到你家的时候你没给我洗脚，那要给客人洗脚的一个基本礼貌，因为在路上行走土上都是灰，很难过的，到一个主人家要找一个奴隶帮洗脚擦上油，这是基本礼貌，你没给我洗，你也没给我涂油，但这个女人用这样来，因为她的爱多，然后对那女人讲你的罪女人赦了。因为耶稣要赦罪也要看人的心愿意还有信心，这些西门就是听了受不了，他怎么能赦罪了？又跟上次讲一样，人怎么可以赦人的罪？太亵渎了嘛，对不对？但是耶稣是神。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我本来今天目的是要把一直讲完这个月的十二个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三次的，下一次我应该讲耶稣在到出国了推罗西顿，那我就把今天先停到这里啊。你们回去的时候盼望你们按照这个次序啊这样看下去，最好把今天这一章都仔细看，然后第七章也看完，以后都按这种次序看了，这样我讲课就对你们，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引言，因为你要研究耶稣基督是你一辈子的事，我只是把这个方向指给你们看，你们借着这个方法至少能够抓住重点，然后我们再抓住一些主耶稣特别给我们教导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在地上所行的让我们太受感动，一个女人能够来到你面前看见自己的罪恶，你就赦免了她。就像撒玛利亚妇人，她有5个丈夫，现有的还不是她的，但她也来到你面前也得到拯救。主啊，看见你所行的没有一样不好，你让拿因的寡妇儿子得到复活，你让38年的瘫子得到医治，你让大臣的主啊仆人得到医治，你所行的都是充满自己的恩典，更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能力。今天我们在这里读你这些记载，愿得圣灵鼓励我们，激励我们爱你更深，一生跟从你，做一个见证人。祝福我们以下的课程，祝福这个礼拜众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生活起居爱你更深，得到你的恩典。祷告奉主的名，阿们。